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7，风尘仆仆在法西两国奔走。鲍斯高神父的一天生活。他清早5点钟就起身了，每天要到午夜，身子疲乏已极，才上床休息。早上6点钟已经开始有客来访。后来他到某一个本堂里去献弥撒，刚走出门口，已有人在等候他，有的问他各种问题，有的提出种种要求，有的对他哀诉，有的向他恳求，大家都想跟他说几句话，用手触摸他，或者至少看看他，到处都有人阻拦他，有的在楼梯上，有的在会客室里，有的在机衣房门口，有的在马路上。他如果与人有什么约会，就常因迟到而向人道歉。他法文讲得很不好，满口都是意大利口音，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口才。一天，他正预备为感化罪人会的会员们奉献一台弥撒，圣堂里非常拥挤，连堂门口都站满了人，有人想进堂都无法进去，便诧异地问，有什么事？一个平民的妇人告诉他说，我们来望弥撒，这是一台为罪人的弥撒，是由一位圣人奉献的。如有人要求鲍斯高神父请他显一个奇迹，他就回答说，我是一个罪人，请你为我祈祷，让我们一起来求进教之佑圣母，是他治愈疾病，俯听祈祷，了解需要，怜悯那些可怜的人。他从天上俯听我们的祈祷，我只能求他。可是当这个可怜的罪人求圣母时，圣母常抚允他的祈祷，好像圣母常在他身边，随时准备着帮助他。教会最高的神长们也都很诚恳地接待他。拉维基里书记在圣伯多堂里等他，并用热切的说话劝告在堂的人慷慨地捐助他，并称他为意大利的圣文生德宝。不仅是那些富有的人家，就是连那些穷人也都热烈响应，尽力捐助。大家都慷慨解囊，踊跃捐献，有的捐钞票，有的捐小钱，有的捐金元，甚至于也有人捐首饰的。有一个时候，鲍斯高神父不知道把那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从巴黎前往利勒和阿弥安两个地方，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同样热烈的情形也在那些城市里出现。鲍斯高神父看见那些可怕的剪刀剪破他的衣服时，禁不住高声说道，不是所有的疯子都被关在疯人院里。最后他动身回意大利，在前往都灵的火车上，陪同他旅行的卢华神父和巴路厄神父都默默地坐着，回想那些日子的情形，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永远不会忘怀。忽然鲍斯高神父打破沉寂说，卢华神父，你可记得从布底利纳通往莫利亚道的那条路，在右边有一个小山岗，上面有一座小屋子， 我和我母亲就住在那座贫穷的屋子里。我小时候曾经牵着两头母牛到那里的草地上去。要是那些大人们知道他们这样盛大的欢迎的人原来是一个毕鸡乡下的穷孩子。一位带来和平的书籍。1883年11月18日，都灵新的总主教迦叶亚利蒙达书记静静地来到了都灵。1884年，鲍斯高神父觐见教宗梁十三世时，教宗曾对他这样说道：我派亚利蒙达到都灵去的时候，曾经想到了你，他对你好，很好。谢利亚神父写道：这位仁爱的枢机是天主上帝给鲍斯高神父生命的最后四年所安排的一大安慰。在亚利蒙达枢机抵达都灵后不久，鲍斯高神父派人去问枢机是否在家，可不可以去见他。枢机听了，立刻驱车赶到了华道角，对鲍斯高神父说：未能早些相见，我就自己赶来了。写报圣行传的人当时也在场，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这样的叙述说：那时是上午10点半，两人在鲍斯高神父的小堂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工坊和教室里的学生们都已经接到通知，音乐队的队员们纷纷预备自己的乐器，有人赶快在阳台上挂起了彩旗。当枢机从鲍斯高神父的小堂里走到了露台上时，音乐队就奏乐，同学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枢机笑着说：本来是我想使你们惊奇一下，现在反而是你们使我感到惊奇了。接着枢机向学生们挥手，只简单地说了以下这句话：最可爱的孩子们，我谢谢你们，我祝福你们，也请你们为我祈祷。枢机后来也参观了各部工坊，又在圣母进教之右像前祈祷了一段颇长的时间。要是我不回来的话，鲍斯高神父在法国募得的钱固然不少，可是罗马耶稣圣心大堂的工程却像一口无底的深井。1884年初，已经债台高筑，钱囊空虚。2月18日，鲍斯高神父虽已体弱多病，仍然对自己的神子们说：我再要到法国去。卢华神父和贾列劳神父尽力劝阻他，并特地请阿佩道蒂医生来诊查他的健康情形。医生经过常识细查之后，清楚地声明说：依我看来，神父要是能够抵达尼扎，已是一个奇迹了。鲍斯高神父喃喃地说：如果我死，那也没有办法。我在动身之前，先要把那些主要的事料理妥当。不过，我必须去走一趟。医生刚走出鲍斯高神父的房间，就对卢化神父说：你们要很小心，如果他突然去世，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他这样的人不可存有什么幻想。鲍斯高神父叫人请来了公证人和见证，当着他们的面口述了自己的遗嘱，然后叫来了卢华神父和贾列劳神父，只给他们看放在桌子上的公证书，对他们说：这就是我的遗嘱，我指定你们两人 为我全部遗产的继承人。要是我此去不回来的话，你们也已经知道一切实在情形了。卢华神父出来时，心里预积着难言的悲痛。贾烈劳神父还留在房间里，难过的几乎想哭。他问鲍斯高神父：你身体这样，真的还要到法国去吗？你要我想什么别的法子呢？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已到山穷水尽无法维持的地步了吗？假如我不去，哪里有钱来还债？难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挨饿吗？只有在法国，我希望还可以找到援助。贾烈劳神父已经哭了出来，勉强抑制着自己说：我们直到现在常靠奇迹维持，这回圣母也要显奇迹的。神父，你尽管去吧，我们要为你祈祷。是的，我去。我的遗嘱在这里，我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交给你，保留它作为我最后的纪念。这次旅程并不很长，他只在法国南部转了一遭，倒也有很大的收获。高莱伯爵在土伦一次就给他捐了150,000里拉。鲍斯高神父到了马赛，亚培拉神父很为鲍斯高神父的健康担忧，便请了一位名医孔巴来替他检查身体。孔巴医师检查完后取臂说：神父，你好比一件旧衣服，不管是庆节也好，或是平日也好，都把它穿在身上。如果还想保存它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收藏起来。我想神父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医生，我谢谢你，可是这是我唯一无法吃的药。经费短拙，再度迫使鲍斯高神父做最后一次的长途旅行。1886年，即距离他去世只不过2年，他还启程前往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民众欢迎他的热烈情况与巴黎的不相上下。不仅是马路上挤满了人，就是连屋顶上也到处都是人。各种捐献的礼物源源而来，甚至于有人给他捐赠了一座山，即那座俯瞰巴塞罗那全市、风景非常优美的“我要给你山”。译者按，魔鬼第三次诱惑耶稣时，把他带到一座山上，给他看普世的财富，对他说：你若跪下来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相传即在这座山上，故有此名。后来鲍斯高神父经由法国南部各城，如蒙彼利埃、瓦伦斯、格雷诺伯尔等地，返回了意大利。他对同行的人说：一切都是圣母的工作，一切都是由于45岁前在圣五商方济堂的记忆房里与一个孩子一起念的那遍圣母经所得来的成果。当鲍斯高神父的身体愈弯曲的厉害，他的心灵所放射的光明也愈灿烂。一天，热那亚的那座慈幼会学院的院长贝蒙德神父来见鲍斯高神父，向他诉苦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怎能这样生活下去？鲍斯高神父向前稍微俯身，提起长袍的一角，露出他那双肿胀的小腿，松弛的皮肤像带子似的 反挂在鞋边外面，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勇敢些，让我们在天堂上休息吧。6月25日，旧学生们很热闹地庆祝鲍斯高神父的本名良辰。他很激动，向他们道谢，接着似乎很立法地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一只蝉，叫罢后就要死去。谁若看见他与旅行走，就去搀扶他，问他说：神父，你上什么地方去？他用和善的目光微笑着说：上天堂去。